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二与三之间，我是纪薇。今天一样呢是独白集，就是只有我这样子。那主要呢是因为有朋友留言跟我说，他想要听听我对认识自己这方面的看法。刚好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主题，因为这恰巧是我从出生到现在最需要去学习的一块领域。然后到了今年我才有特别深的体悟，就是有一点我现在就是遇到这个关卡。那其实今年在年中的时候我是有撞墙期的，可是这撞墙期呢不太像是我不认识自己，而是因为中间那时候其实在准备国考，可能身心的压力下，然后跟我从上份工作辞职之后，其实没有什么休息，我就开始了下一阶段的考试这样子。所以我在猜我的身体可能还没准备好要进行这样的试炼。对，总之呢就是大概到年中那时候快接近考试了，我的身体就出现了没办法调试的状态。然后我去看身心科，我是先去挂加医科，然后呢他就转了三关就把我转到了身心科这样子。其实那时候我不晓得大家对身心科的印象是怎么样，可能家长会比较担心，他如果听到你去看身心科，因为身心科基本上就是精神内科，就精神科方面的，可能会有点担心，或者是会可能就是会你可以感受出他们的脸色跟眼神，就是你还好吗？为什么要去看那个科？我的家人是还好，不过呢我去的时候倒是身边蛮多的病患们，对，然后他们是用那种眼神看我，因为毕竟我是群体里面属于看起来比较年轻的那一个。那总之呢到我转到了身心科之后，其实我跟医师误谈的结果就是我心理上是没有问题的，就并不是有认知上的一些需要帮助的地方，而是我觉得我的身体没办法赶上我心里的期待。所以那时候因为快接近考试，我只有要求医生说我给自己的这个目标并不是不理性的，我只是身体很累，他现在没办法跟着我走，然后我需要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药让他压住他的疲倦，或者是拉他一把，然后跟我走到考试完这样子。总之那时候医生就有开给我一些肌肉松弛剂比较好睡，不过我也只有吃一下下啦，毕竟上网查了一下发现那些药很容易会有副作用啊，或是依赖性等等，所以那个药也没吃多久，大概就是可能就是几个礼拜而已这样。后来考试结束之后呢，我的负面感受还是没有结束，就是他从身体的累已经转换到心理。其实去看身心科那时候就有感觉啦，其实多少有是交错影响的，但是考试完之后呢还是很累的这个状况就让我发现不对劲，就是这一切都不对劲，因为已经考完试了。那我自己是属于比较有病逝感的吧，总之我就去又回诊了一次看身心科，他觉得我的问题呢是需要去諮商解决的。主要是因为跟他探讨很多就是一些事情的想法的时候呢，医生会去判断说你的话语中有没有一些蛛丝马迹嘛。那就他所说，可能是我从之前到现在的生命历程中有一些未尽事宜，就是有一些你从小时候或者是你过去的某一个阶段有卡住的那种螺丝，有没有？就是卡住的点，其实你没有去处理它，但是没有处理它的，或是有些情绪，那其实你当下没有处理好，不过刚好时间就推着你走，或者是你没有办法，那时候没有办法去，有一个完善的去处理、去解决这样的问题的情况下呢，你就活到了今天。但是活到今天，那个卡住的地方它还是在，只是没有这么直接的影响到你生活上的运作。 不过这种结、这种卡住的地方，总有一天还会再出现。那对我来讲，它就是在今年又出现了，考完试就隆重的登场这样子。总是去看了諮商，然后諮商呢，哦，这边跟大家来，稍微广告一下，也不算广告，但我觉得可以推广一下，因为毕竟心理諮商就是你可能心理感冒啊，去看看心理医师，然后应该说諮商师跟他们谈谈，可能他们会发觉你没有发现的那种，那个点，就是现在你知道现在的时间点是晚上十点，吃饱之后，跟上完课之后，我现在脑袋是处于一种茫茫的状态。总之呢，就是他会发现你一些矛盾的地方，那你就可以从矛盾的地方或是你没有发现的点，再去深入的探讨你自己。以我为例呢，哦，我刚才讲广告对不对？对，广告的部分就是虽然民间有很多的就是心理諮商所，不过那时候我问了一下，其实费用都还蛮高的，比如说一个小时应该就要1200-1400吧以上，大概是这个价钱。但是我那时候去找那个卫生所配合的心理医师，心理諮商师，就是在我那个县市是免费。那我有朋友在台北看，台北的卫生所预约的话好像是250左右，对，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有需要的话也是可以去预约啊，只是说卫生所当然就你要排队，所以这边是跟大家小小广告的地方，我没有收费啦，对，就照顾大家的心理健康这样子。好，总之呢，就是我到了这个卫生所，那跟医师就是跟諮商师聊一聊，他就问我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毕竟諮商他的时间就有限制嘛，所以我基本上那时候只跟他误谈了50分钟。他就说呢，你上一次感到真的快乐是什么时候？我就愣住了，我就觉得，哇，是什么时候啊？是什么时候呢？你们有想过吗？你们上一次真正的快乐是什么时候？对，所以其实我当下有愣住，那他跟我说这是我的作业，我要回去好好思考。因为我那时候跟他误谈，就是我在准备国考嘛，所以我有国考的对这方面对自己的期待。那他是说，虽然我是讲的是对我自己的期待，不过不知为何，他有听出来我的期待是有加上别人的期待，比如说我家人也好啊，或者是别的朋友这样子。我当下其实没有去反驳这点，因为我觉得这是要让我自己沉淀思考的。那后来呢，我就想了一想，好像真的有那么一回事。就举例来说好了，因为之前前面那个工作可能有些人会觉得是哇的一个工作，那虽然那个工作也不是说我很就是怎么说呢，就我就会把它当成一个工作，因为每个工作我都觉得很重要这样。不过如果别人已经有这个期待的话，那我结束了上面那个工作，在下一个就当你结束上面那个工作的时候，就有很多朋友会问，那你下一件事要做什么？你现在要回台湾吗？你现在要做什么做什么？就会让我有一种很有压力的感觉。那当下其实没有预想出那是一个压力，我只觉得好像我有人在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应该已经有答案了，而这个答案应该也要让他们觉得哇。所以我以这个方向呢去决定，以我的能力跟能不能 wow 的，跟我的期待，就我自己想做的事情，然后跟别人的期待融在一起，可以做事。那我就去考国家考试嘛，对。当然我也想要去做这件事情，不过我其实没有想到说，这件事情能不能让我有身心健康的这个平衡这样子。总之呢，医生是给我这个回家作业，就告诉我说，你思考一下什么可以让你真的快乐。那真的是有打醒我，因为当我想不出我上一次真的快乐的时候，就让我觉得我好像有点奇怪。对，毕竟那时候我去看心理諮商已经是10月份的事情，那我12月回到台湾，那 整个过程中我都思考不出来我中间真的快乐是什么时候。对，总之呢，可能有一些零星小快乐只是我忘记了啦。对，所以其实这一块呢，今天会跟大家小聊的就只有以这个问题， 我个人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作业。我从十月中吧到现在十一月中，我都还在摸索这个课题，所以觉得这是一句也可以反问大家的话。然后毕竟我朋友就觉得我可以分享一下认识自己这个主题嘛。那其实我后来会尽量把这个节目尤其是独白的时间缩短啦，考虑到说有些人的可能收听时间啊频率跟专注力会不一样，所以我尽量会把它缩在就15分钟左右这样。所以今天呢会跟大家讨论就是认识自己。那认识自己这一块问我是问你们自己，你要认识自己之前要先，我觉得要先对自己很诚实，就是你要把一切的，你看我家鸟也很诚实，他现在要我去陪他就大叫。对，那对自己很诚实的点是，你真的是因为自己，好好好，你真的是因为自己做去做这件事情了吗？你够不够了解你自己？比如说，你各方面的情绪，像我觉得我自己可能就是可能刚好就比较敏感，所以一发生什么事情呢，或是我现在感受到什么情绪，我会去推翻它，我会去分析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因为很多时候你感受到当下的那个，比如说你感受到愤怒，别人对你愤怒不见得他是愤怒，也许他是伤心，也许他是失望。所以我觉得各种情况下我都会很尽量去，你看你们听得出他现在是什么情绪吗？他应该就是生气吧。好啦好，我录完就陪你哦。对，总之呢就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一起学习的就是我们要很诚实的去面对自己的感受。如果你不开心，你就是不开心，而并不是说要跟小孩一样。好，我要放他出来了，
来来来来，
好，就是并不是说我的诚实，并不是说哦，我现在不高兴，然后谁让我 不高兴，我就要让他，就是我就要很像小孩一样的无理取闹，或者是不算无理取闹，就是很像小孩的马上的就去发泄这个情绪，因为这样也不成熟。我的诚实是你要知道什么事情会引起你的喜怒哀乐，那如果你不想要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让这些情绪不适当的出现，你就应该要有可以去避免它的作为。对，如果你自己够了解自己的话。所以如果是以，因为认识自己是一个很大的主题，以我自己而言呢，我是以这个方向去走的。觉得当你要我之前有听过一句话，我是那种听到一句很棒的话，或者是我觉得很有哲理，我就会把它刻在脑袋里面，然后它很容易变成我行事的哲学这样子。所以这句话是这样的，他说你必须去够诚实的面对自己，你才可以拥有真正的快乐。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奉行的生活规则吗？对，所以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分享这个议题啦，这个主题这样子。希望大家在今年，你知道大家都很混混，你知道2020这一年呢，可以在心灵上啊，对自己就是面对自己上有一些灵性的提升吗？对，这样讲好了。那一样刚才讲到说尽量把集数缩短，所以今天的节目独白系列就跟大家在这里说再见。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建议的话呢，也不要吝啬的给我指导，那叫什么指教。你看真的是困了。好，那就二与三之间跟大家说再见，下次再见，晚安。